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谷歌的 AI。材料来自你分享的一段，跟谷歌搜索产品副总裁罗比斯丹的深度对话。我觉得这个时机特别好，因为就在不久前，真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谷歌在消费级 AI 这块是不是慢了半拍呀？感觉像个反应有点迟钝的巨人，但突然之间，你看他们的 Gemini 应用一下就冲上了应用商店排行榜的第一，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想梳理一下谷歌的 AI 战略到底怎么变了，更重要的是想从这些材料里给你挖出来那些真正能用在工作里的产品心法。
没错，你刚才说的那个反应迟钝的印象，我感觉是普遍共识，但材料揭示的这次转变，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复利效应的结果，不是说碰一夜之间爆发了，它背后是一种不懈改进的内部文化，再加上一种前所未有的专注和紧迫感，感觉就像是 AI 模型的能力终于就是跨过了一个引爆点，开始真正为普通用户创造出那种肉眼可见的价值了。
好，那我们就从那个最大的问题开始吧。不是一直有种说法吗？流传的特别广，就是谷歌已死啊，没人再想那些蓝色连接了，大家都想要直接的答案。我在社交媒体上真的看到过无数次这种说法了。根据你分享的这些资料，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说法怎么说呢？很有煽动性，但是材料里的数据和观察完全指向了另外一个方向。首先，核心的搜索业务远没有消亡。我们很容易只想到那些复杂的查资料的问题，但别忘了人们用搜索的场景是极其极其广泛的。比如说材料里就提到，查个商家的电话，导航去一个地方，或者找到交税的官网，这些基础但高频的需求其实一点没变。很多人低估了搜索需求的广度。
嗯，我明白，就是说那些比较工具性的搜索需求还是很稳固的吧。但 AI 的出现对那些更复杂的知识性的查询总归是有冲击的吧？
冲击肯定是有的，但有意思的是，这种冲击更像是一种扩张而不是替代。 AI 没有抢走原有的用户，反而人们开始提更多更复杂以前你根本不会去问搜索引擎的问题，它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需求领域。我跟你说个数据，你可能会觉得很惊人。谷歌的视觉搜索，就是 Google Lens， 它的使用量同增长了整整70倍。
等等，70？在一个已经有几十亿次搜索量的产品上，增长70%，这个数字简直有点无法想象。材料里有提到这个增长换算成具体数字是多少吗？我们说的可是几亿甚至几十亿次新增的视觉搜索，对吧？
就是这个量级。这背后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行为转变，就是人们真的开始用摄像头去提问了。材料里的例子特别生动，比如学生拍下数学作业问，我卡在第二题了，能给点提示吗？还有读书爱好者拍下自己的整个书架问，根据这些书我接下来该读什么？甚至有人在街上看到一双很酷的鞋，拍下来就问，我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这是一种全新的由 AI 赋能的搜索行为，它创造的是增量而不是存量替换。
哇，视觉搜索 70% 的增长太惊人了。这就让我很好奇，那他们到底在开发什么来应对这种整体的用户行为转变？你提到了 AI 概览和 AI 模式，这两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他们就是为这种新行为设计的吗？
对，闻到点子上了。基本上你可以把谷歌现在的 AI 策略看成三个层面，或者说三驾马车，每个层面针对一种不同的用户需求。第一个就是你说的 AI 概览，它更像是一种增降模式，你就跟平常一样搜索，然后它会在那个传统的蓝色链接结果的顶部给你一个快速的 AI 生成的摘要，很多人应该都体验过了。
好的，这个我见过。那第二个层面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聊的视觉搜索了吧？
没错，第二个层面就是多模态，以 Google Lens 为代表，让你的摄像头变成输入设备，用图像、用视频去探索世界。而第三个，也就是 AI 模式，这个才是真正为 AI 时代从零开始打造的一个端到端的前沿体验。
所以这个 AI 模式到底是什么？它不就是像 ChatGPT 那样的一个聊天机器人吗？还是说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从表面看，它像个聊天机器人，但内在的机制完全不一样。材料里揭示了它的几个核心优势。首先，它深度连接了谷歌积累了20多年的知识图谱。这什么概念？比如说，谷歌购物图里有500亿件商品，每小时更新20亿次。地图上有2.5亿个地点，还有海量的实时财经、航班信息。AI 模式可以随时、实时地调取这些结构化的数据。
OK， 所以它的知识库是动态的、结构化的，而不是基于一个静态的训练数据集。那它利用这些数据的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它的工作方式被称为查询分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演奏员。当你用自然语言提出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材料里举的例子，我想在旧金山找一个适合约会的餐厅。我们去过这4家了，所以想换换口味。餐厅要有户外座位，而且我朋友对花生过敏。
这种问题你以前绝对不会输到搜索框里，太复杂了。
对，但现在你可以在 AI 模式里问。他接到问题以后，模型并不会直接猜一个答案，而是在后台像一个研究员一样，自动执行几十个不同的谷歌搜索查询。比如，旧金山有户外座位的餐厅。A 餐厅的餐单 ，B 餐厅的评价，如何判断菜品不含花生等等等等，然后把所有搜集到的信息综合起来，给你一个完整的结构化的答案。
原来是这样，所以它不是在凭空生成，而是在后台替我做了大量的普通人想不到的研究工作，而且是用谷歌搜索本身来做的。
完全正确，而且别忘了，它在执行这些搜索的时候，还能利用谷歌积累了几十年的信号来判断哪些信息源是权威的，哪些是垃圾内容。这个是其他聊天机器人目前不具备的核心优势。所以，谷歌的最终愿景是让你根本不用去想我这个问题该去哪个 app 问。用户正在从输关键词的习惯转变为用自然语言提问，而 AI 模式就是为了这个未来而生的。
开发这些功能是一回事儿。但要把它们这么无缝地连接起来，感觉背后肯定有一个统一的核心理念在指导着所有的决策。材料里有提到这背后的哲学吗？
提到了，而且是反复强调。这个核心理念就是不懈改进 ，embodied relentless improvement。听起来可能有点像一句口号，但罗比斯坦用了2个非常私人的故事，把这个理念讲得特别透彻。
哦，我很想听听。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他妻子的。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公司的全体会议，主持人现场让他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他当时有点懵，就立刻发短信问他妻子，结果他妻子秒回了一个词，不满足的 dissatisfied。
哇，我能想象他当时的心情，这听起来可不像个赞美。要是我的话，第一反应肯定是有点受伤。
他也是这么说的，他心想怎么不是有爱心的或者体贴的之类的。但妻子急着解释说，他说的这种不满足源于他内心深处想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渴望。你不是单纯的不开心，而是对现状永远不满意，并且被这种不满足驱动着去创造更好的东西。这个解释啊，以下把这个词从一个负面的标签变成了一种强大的驱动力。
这个角度太棒了，把不满足看作是创造力的燃料。那第二个故事呢？
第二个故事，他引用了 iPod 之父 Tony Fader 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水果上的贴纸。我们都经历过，比如买一个李子或者桃子，上面有个小小的塑料贴纸。
太熟悉了，每次吃之前都要跟他斗争一番。
是的，你要吃的时候用指甲去抠，结果一不小心指甲戳破了果肉，弄得一手果汁。
然后那个贴纸还粘在你的手指上，怎么甩都甩不掉。我太懂这个场景了。
没错，最后你可能还得弯腰去捡那个被你弹飞的小贴纸。但我们所有人都对此麻木了，我们下意识地觉得，哦，水果贴纸就是这样的，我们接受了这个糟糕的体验。但一个真正的产品人，或者说拥有不懈改进精神的人，会在这里停下来，然后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能容忍这种体验？
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我们生活中充满了这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水果贴纸。
正是如此，这个理念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去主动发现和质疑这些我们已经麻木的、不完美的体验。这种永不满足、持续质疑的精神，就是不懈改进的核心。它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主动观察和思考的习惯。
这种理念听起来很强大，但实践起来肯定不容易。我知道他在加入 Google 之前，在 Instagram 也打造了很多成功的产品。材料中提到了两个著名的案例，其中一个就是当年备受争议的 Stories， 也就是快拍功能。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因为它完美地传示了如何应用这个理念。当时外界几乎所有声音都在批评 Instagram 的 Stories 功能是抄袭 Snapchat。
这个说法很圆滑，但咱们实话实说，当时公众的看法就是 Instagram 赤裸裸地抄袭了 Snapchat。 在外界批评声那么大的情况下，团队内部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真的只是借鉴一种格式，还是一个冷酷的竞争手段？
你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也正是这个案例的核心。材料里揭示了他们内部的思考逻辑。团队首先回归到最根本的问题，用户雇用 Instagram 来完成的核心任务是什么？答案是分享生活。然后他们发现，在那个时间点，月后记坟的全屏格式是帮助用户更低压力地完成分享生活这个任务的当时市面上更好的工具。所以他们秉持了一个原则，不是所有伟大的东西都将由你发明。
我喜欢这个说法，就像 Facebook 创造了现代信息流，但现在每个应用都有信息流，它已经成了一种通用的产品语言了。
正是这个道理，但关键在于你怎么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让它感觉是产品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而不是生硬的嫁接。他们做了很多微小但关键的改进，比如提供了 Instagram 独有的创作工具，像霓虹笔刷，允许用户从手机相册上传内容，这解决了当时 Snapchat 的一个巨大痛点，还增加了暂停播放功能，因为很多用户抱怨内容播放太快，来不及看。这些改进加在一起，最终让这个功能感觉像是补全了 Instagram，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制品。
嗯，这很有说服力。那有没有一开始不成功，经历反复打磨才成功的例子？材料里提到的密友 Close Friends 功能，据说就花了很长时间。
这个例子更经典，因为它是一个从彻底失败的开局，通过应用产品原则，最终扭转乾坤的故事。最初的版本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设计，用户可以为动态和快拍设置不同的密友权，甚至还有一个密友专属的个人主页。结果就是用户完全被搞糊涂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
那团队是怎么从这个困局里走出来的？是靠某一个人的灵光一闪，还是有一个系统性的方法？
绝对是后者，他们就是回到了我们刚才聊的那些产品原则。首先是真正深度的理解用户。团队通过大量的用户访谈发现，用户想要这个功能的根本任务不是为了隐藏内容，而是为了分享那些更脆弱、更私密的瞬间，并期待获得一种情感连接。比如收到朋友的私信回复说，我也是啊，这个是一个情感任务，而不是一个功能任务。
我明白了，所以目标不是单纯的发一个私密帖子，而是要创造一个能获得情感共鸣的安全空间。这在产品设计上的指导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是的。然后是第二点，严谨的数据分析。数据显示，最初的名字叫 favorite， 就是收藏。这个词在很多文化里被误解为最好的朋友，导致用户只敢添加一两个人到列表里。你想想，你发一个密友快拍，列表里就两个人，他们看到的概率本来就低，你看不到回复，那个情感连接的循环就被打破了，产品自然就失败了。
原来名字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那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这就到了最关键的一点，为清晰而非巧妙而设计。最初代表密友的那个绿圈是在你点开快拍之后才在界面内部显示的，非常不明显，很多人根本注意不到。整个项目最重要的一个改动就是把这个绿圈从快拍内部移到了用户头像的外部。
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对，这样一来，用户在主页顶部的快拍栏里一眼就能看到那个与众不同的绿色圈，立刻就明白，哦，这是专门为我发的私密内容。这个极其清晰直接的视觉信号一下子就解决了功能的发现和理解问题，让整个情感循环顺畅地运转了起来。一个最初失败的产品在历经两三年的打磨后，就这么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功能之一。
所以我们今天从谷歌的 AI 反击战一路聊到了 Instagram 的产品打造心法，这所有的东西背后似乎真的贯穿着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
是的，说白了就这么几条。谷歌的强势回归关键在于一种专注和我们反复提到的不懈改进的文化。而不管是打造 AI 模式，还是我们刚才分析的 Stories 和密友功能，背后的原则都是相通的。你得先搞明白用户到底雇佣你的产品来干嘛，特别是他们心里真正在乎的那些情感任务，然后别瞎猜，去看数据，找到问题的根源。设计上呢，怎么清除怎么来，别玩那些花里胡哨自以为是的聪明。最后就是姿态放低点，保持谦逊，持续听听用户的声音，并且承认自己会犯错。
这些原则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要像密友功能那样花上两三年时间去坚持打磨一个最初失败的产品，确实需要极大的毅力和智慧。这整个对话也让我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关于好奇心本身。
哦，怎么说？
材料里提到 AI 是终极的好奇心引擎，它确实让我们能轻易获得任何问题的答案。但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慢慢品味，当 AI 让获取答案变得如此轻易易举时，它到底是在增强还是在削弱我们自身的好奇心？我们是因为答案唾手可得而变得更有探索欲，去问更多更深的问题，还是因为不再需要费力寻找而逐渐变得懒于思考了呢？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